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Revelation, Number 17.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启示录，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老师，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再一次来上启示录的课程。我们知道这本书对我们很重要，因为让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知道我们唯一的盼望是主耶稣基督的再来，知道最后的胜利是属于神，魔鬼要被击倒。所以这本书对我们有许多的鼓励和勉励。我们已经在上一次的课程讲到第十二章的中间，我们都知道第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是这本书的一个插段，十二章到十四章是这本书的第三个插段，其中最主要是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介绍有七位物，为什么叫七位物呢？因为他们有人物、有灵物，都是有位格的，所以我们通称他们为七位物。另外在第十四章介绍有三个安慰的意象，就是羔羊在锡安山，还有三个天使报好消息，以及人子收割的意象。我们在上两节课已经讲到这七位物的，从第一位介绍到第四位。第一位是介绍怀孕的妇人，在十二章的一节到二节，怀孕的妇人就是以色列国的象征，因为她是像约瑟在梦中所梦见的那个外表，身披日月，她常在患难之中，也就是说以色列常在患难之中，但是在困难里面将弥赛亚带到世上来。第二位物所介绍的是十二章的三节到四节，是讲到大红龙，大红龙就是撒旦魔鬼，他是非常有权势的，而且他的历史，他曾经带领三分之一的天使摔倒在地上，他的毒计就是想要杀害怀孕妇人待产的孩子，也就是弥赛亚，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这是魔鬼撒旦从他堕落以后一直在历史上所要做的，也符合了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预言。第三位物是十二章的五节到六节，是讲到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就是弥赛亚，就是从妇人以色列所来的，因为他是按肉体说基督是从他们出来的，罗马书九章五节，也就是说从犹太人出来的。而这位孩子他在意象里面，圣经这里告诉我们他的全能，他是用铁杖来辖管列国，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现状，他现在已经升到天上神的宝座那里，表示他救赎的工作完成了，只等到他第二次再来执掌完全。他的母亲在十二章的六节介绍，就是比喻是以色列国，因为受到魔鬼的逼迫逃到旷野去，但是在旷野里面他受到神的保守，在那里说是被神养活，就是保守看顾1260天，就是三年半，也就是灾难期间的前三年半。第四位物在十二章的七节到十二节介绍的是天使长弥迦勒，地上的战争乃是因为天上背后有这个属灵的征战， 天上的战争由弥迦勒天使长带领的许许多多的天使和这位背叛神的大红龙以及他的同党征战，然后把这些背叛的红龙摔到地上。在12章的10节到12节，约翰看见撒旦的全军覆灭，就忽然听到天上有声音发出来，这个声音很可能就是神宝座前的24位长老，发出了五大的宣布。第一，就是神的救恩、能力、国度以及基督的权柄全都来到了。第二，那昼夜控告信徒的这魔鬼已经被摔败了。第三，信徒能够胜过撒旦，是因为他们在基督里的得胜。在这里，他们借着血，即羔羊的血，还有道和死，代表救主的救赎、福音的真理和信徒至死不渝的心智来胜过撒旦。第四个宣告，就是天上的天使和信徒，他们是大大的喜乐，因为神的救恩已经完成了，撒旦的势力已经瓦解了。第五，只是地上的灾难还没有结束，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限不多了，他被摔到地上，他就要做一个垂死的挣扎，所以他气愤愤地来到地上来扰乱，并且开始了灾难时期后半段的大逼迫。这都是我们上次解释过的。今天我们要开始继续从13节到17节来介绍第五位物，就是其余的儿女。13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人。伊夏里的故事接着第6节，在第6节讲到妇人就逃到旷野，也接第10节的故事，因为10节说这个撒旦已经被摔下去了，他既然被摔下去，所以就要实行逼害那生男孩子的妇人，这就是龙的手段。因为撒旦他见吞吃男孩子的计谋不能够得逞，于是又转向去逼迫男孩子的母亲，就是以色列。而以色列在六节里面告诉我们，他已经逃到旷野，现在龙呢就追到旷野去。在14节告诉我们，妇人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他，让他能够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去。飞就表示飞速的逃去，翅膀也表示神的保护。在生命记32章9节到12节，在诗篇的91篇第4节，以赛亚书40章31节，都指的是神的保护。因为神在古时候保护以色列，就像老鹰一样背他们在翅膀上带来。而且犹太人传说，在末日神要打发鹰来背负以色列到安全的地带。其实很奇妙的，我们知道今天这个鹰也就是可以说是像飞机，将来很可能以色列人他们借着飞机能够很快的逃到安全的地方。妇人他们躲在神为他们预备的旷野安全的地带，就是自己的地方，被养活了3年半，也就是指着灾难时期的后3年半。在这里约翰用不同的字来形容龙的手段，在这里比作他像蛇一样，他因为躲在妇人的背后，指其很诡诈的阴谋。他用口里的洪水来将妇人冲去，洪水急流在圣经里面都是形容恶人对信徒的攻击。在耶利米书46章8节、47章2节，也在形容 大军来到如同洪水，形容很厉害的攻击。所以在末世的时候，撒旦他就借着军队来攻击以色列人。但是在这里看见地却开了口，吞了大水，救回了妇人。地开了口，很可能在当时发生地震，就像马太福音第24章第7节记载，在末世有大地震，也在启示录6章12节、8章5节、11章13节、19章等等都记载有大地震。很可能因为地震的原因吞灭了一些敌军，所以救了妇人。地也可以解释做世界，也就是世界中其他的国家和百姓。很可能在末世的时候，也有许多其他的国家因为同情以色列来帮助他度过蛇的逼迫。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在历史里面常常受到撒旦借着地上国家的政权来迫害他，所以在历史上有许多的反犹，就是反犹太人的浪潮，而且这个浪潮此起彼落，就如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德国纳粹暴政的时代，当时全世界有1000多万犹太人，在欧洲有600万的犹太人，而这欧洲这600多万犹太人几乎全被屠杀，占了整个世界犹太人的60%。所以在末世的时候，撒旦还是会逼迫犹太人，但是很可能也有不少的国家，他们像地开口吞了水一般来收容他们。就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犹太人他们从欧洲逃到美国，美国这些国家曾经帮助过犹太人。所以这些逼迫妇人的事实要到主来以后才结束。在第17节，农见他先逼迫男孩子不成功，又去逼迫妇人不成功，就非常的生气，于是便去与妇人其余的儿女征战。其余的儿女是谁呢？他们是灾难时期后期那些犹太的信徒。可见撒旦不只在历史上逼迫以色列国，而且在末世的时候也逼迫以色列国里面信神的这些以色列的渔民，这些渔民称作剩下的儿女，也就是在灾难时期相信神和弥赛亚的渔民。在旧约撒加利亚书12章8节到9节也是预言这个时候的情形。撒加利亚书12章第8节，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这些犹太人的，因为主要带着天军从天而降，歼灭以色列最后的仇敌，记载在启示录19章11节到21节。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再继续的来解释下面的经文。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接下来在第12章的最后1节的下半节，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12章的17节后半节这句话，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这句话应当是13章的第1句话。而且有一些版本把这个龙这个字做我字，表示是约翰在异象里面看见他自己站在海滩上面，这样就与13章1节的我容易连接起来。13章1节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13章主要是介绍有两个兽， 一个叫做海兽，一个叫做地兽。海和地是相对的名词，在旧约的文学里面，海多半是代表外邦人的地方，而地却是指着巴勒斯坦地，就是犹太人之地。这个海兽和地兽是撒旦在地上的两个得力的助手，海兽就是指敌基督，地兽就是指假先知，他们与撒旦联合起来，一同抵挡神和属神的人。这就开始了第十三章的意象。第十三章是启示录这本书很重要的一章，因为前面讲到撒旦尽他的能力来逼迫神的选民，现在呢，神就把撒旦他两个助手，他们的属性、他们的样子以及他们的行为来启示出来，要人明白在末世的时候，撒旦的两个助手和撒旦，他们是三位三体，一同共同来抵挡神和属神的人。这个海兽的形状是怎么样呢？在十三章的一节到二节的记载，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所以这个兽实在是一个怪物，代表了很凶恶、很杀害的一种野兽，而它实际上却是人，因为我们会下面看到，它就是那一个末世出现的一个人，是叫做敌基督和他所拥有的制度。而这个海兽在十一章的七节已经提到，他杀害了两位先知，现在从海里面出现，他的形状非常奇怪，有十个脚、十个冠、七个头，头只有七个，而脚竟然有十个。而这个海兽跟但以理书第七章所描写的那七头十脚的兽也是相同，而但以理所预言的也就是在末期这个出来的最后的反叛神的敌基督和外邦的国家。在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七节曾经提到说，这一个兽它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的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而且这个兽与前面的兽也不相同，它头有七角，并且在二十三节也告诉我们，这个兽就是末世要所出现的，它与以前的国大不相同，因为它要吞吃全地，而且践踏嚼碎。至于那个十角，就是从这个国必要新出的十个王。所以在但以理都已经预言，并且在二十五节告诉我们，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在他手里一载、二载、半载。所以这个兽也就是即历代最凶恶帝国的精华，它是空前绝后一个最庞大的敌基督的大帝国。七个头和十个脚分别代表这同一只兽的两大身份，七个头上都有亵渎神的名字，表示每一个头都反对神。那到底这个七个头代表什么呢？我们可以来思想，原来这个七个头就是代表在历史上面一直要到末世所有抵挡神国的外邦国。以色列是信神的国家，在历史上面凡是抵挡以色列的国家的都是抵挡神的国，所以从有史以来一直要到末世，一共有七大帝国很明显的抵挡以色列国，他们就是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在末世的时候还有一个国家叫做末世的罗马帝国，也叫做复兴的罗马帝国。那十角 于十个官又代表什么呢？原来他们就是代表一个完全的王国，他们代表了罗马当时辖管的十大省份，也就是意大利、西班牙、高卢、英伦、德国、雅盖亚、雅西亚、叙利亚、埃及以及非洲，他们是代表末世罗马帝国的成员。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兽它的身体具有豹、有熊、有狮的形状，就像古时候希腊他军队很快的来征服如豹一样，又如波斯他的力量是那么大，建立坚固的帝国像熊一样，又如巴比伦他是凶猛大有能力扩张帝国如狮一样。而这个兽它的形状也跟但以理书七章七节二十四节刚才我们练过的那第四个兽相同，那都是指罗马的帝国。但是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在主后476年已经分成了东西两个国家，而帝国的分裂，罗马帝国并没有覆亡，所以他们的国度、他们的后代，今天欧洲许多国家都是他们的后代国，这些后代国如果联合起来就可以称作复兴的罗马帝国，而这个复兴的罗马帝国也就是敌基督的国家。并且这个兽有十个角，它和但以理书七章七节二十节和二十四节我们刚刚也读过有一个十角兽相同，十个角就等于十个王，但以理书七章二十四节也是启示录十三章一节这里讲的十个冠冕，换句话讲十角等于十个冠冕等于十个王，也是但以理书二章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所记载的十个脚趾头，也就是指最后末世的时候有列王在位的时候。在但以理书第二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记载尼布甲尼撒当时所做的一个大象的梦，那你说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为夏天禾场上的糠坯，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所以这个梦也就是神借着尼布甲尼撒当时世界的强权的首领巴比伦的王来看见将来世界历史的演变情形。这个头是金金的，就是指当时的巴比伦，胸膛和膀臂是银的，指的波斯，肚腹和腰是铜的，指的希腊，腿是铁的，指的罗马，最后脚是半铁半泥的，也就是十个脚趾头，是指的将来复兴的罗马帝国。在历史里面，巴比伦被波斯所灭，波斯被希腊所灭，希腊被罗马所灭，而罗马呢它并没有覆灭，所以他们的后代将来在末世再联合起来就称为这个复兴的罗马帝国，也就是敌基督的国。而这个国它有十角十官，代表这个最后反叛神国度的是有十个王在位的时候，而这个末世复兴的罗马帝国十个王他们中间再出来一个就是敌基督，这个敌基督是从撒旦领受了大权，所以他能够做出一些超奇的超凡来反对神的事件，而且统治整个世界。这个兽它有七头，七个头上都有亵渎神的名字，表示它也是直接反叛神的王国，正如先前历史上面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这六个抵挡神国的外邦国，最后这个复兴罗马帝国也就是第七个来抵挡神的王国。 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启示录把幕后的真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警惕，让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六个外邦的国家来抵挡你，将来在历史的结束有第七个，就是复兴罗马帝国，他们要如以前的六个国家一样再来抵挡你，但是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你的。亲爱的主，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警醒，能够为你的名能够传福音，能够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羔羊的血能够忠心的为你做见证。求主继续的保守也祝福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儿，我们预备了一些小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